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有乐意你的老朋友，还有
我是张琴，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漂亮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我特别喜欢小峰那个 Hello， 我学不来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呢，就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喜欢跟我们 Hello 的，就是去分享哈，听了节目之后，那就有两条的信息想两位去回应一下。第一位是依萍姊妹，她说听过那个阿红的故事，就是不愿意把内心的情绪去抒发的。她说她像阿红，常常压抑自己的情绪，只能靠读经祷告。原因很简单，身边没有人可以听她抒发情绪。
要分两个层面来说，就是第一，是不是以往自己都习惯了压抑自己的情绪，觉得没有人明白自己、聆听自己，所以就越来越不愿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找人来分享，就不要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导出来。就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承受。
对啊，
就是慢慢来，每次分享一丁点哈。那么另外一条就是玉晨，他说听了我们谈拿俄米抑郁，对吗？他就谈到自己抑郁的时候，有人和他同行，有一个弟兄让他住在他的家里，哇，有半个多月啊。如果那一晚他没有去那个弟兄的家，弟兄就会主动打电话来问候他。玉晨弟兄接受了别人这样的款待，他真的是一个成长的人，他就自己去陪伴别人。他说有一个弟兄呢，本来是在园子里种菜的，常常聊天，后来就胃炎了，非常的辛苦，田里的活也干不了，他就为他祷告，晚上呢就常常一起聊天，哇，实际行动啊，帮他种地啊，去年病好了，饭也吃了，活也干了，常常聚会，现在跟玉晨弟兄非常亲密。
我想到那个接待家庭，就是神为玉晨弟兄预备的支持系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需要别人的同行的。我想神创造我们在一个社会当中，在一个集体当中，神的心意可能就不是让我们单打独斗，他是要让我们凡事要懂得依靠神，然后我们也愿意和人们之间彼此依靠。
然后最让我感动就是玉晨弟兄他自己好过来就去帮助别人，是一个良好的传承哈。那讲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从拿俄米开始一直在谈我们对苦难的回应。拿俄米和上级的约瑟呢，回应飞来横祸是很不一样的。拿俄米遇到苦难就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神要惩罚他，有但是一方面又觉得神的触手太重了，所以就有一种悲观。后来是不离不弃的路德为他带来出路，然后呢他看到神的祝福，对神的看法也有所改变。约瑟呢就是遇苦面苦，积极面对苦难。这上一次我们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姊妹，你觉得她像不像现代的拿俄米呢？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就是这样。
张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谁呀？谁在敲门？谁呀？
慧姐，是我。我听说你最近不大好，我来看看你。
啊，周传道，坐吧。
哎呀，家里乱，别介意啊。
哎呀，没事儿，家是用来住的嘛，哪能天天整整齐齐的？倒是你看起来瘦了不少，来，我买了点点心给你吃，趁热吃吧。
哎呀，对不起，没什么胃口。不如你拿回去给你的孩子们吃吧。
这不好吧？我是特意买来给你吃的。
那好吧，待会饿的时候吃一点。谢谢你啊。
哎，慧姐，你最近很少来教会了，大家都很关心你。
他们关心我，哎，谢谢。可是无论多少人关心我，都不能替我活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说我是不是得罪神了？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和我老公当初在农村好好的，虽然不富裕，起码日子过得踏实，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在身边。可是后来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就跑到城里来了。结果呢，老公他生病走了，妈妈也突然中风去世了。传道，你说我是不是不该来城市啊？是不是神在惩罚我？我离开了农村的教会，神可能不喜悦我，所以才让我经历这些事情。
哎，慧姐，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怪不得你最近这么难受。
不是嘛？圣经里不是说什么神管教他所爱的吗？我从前在农村的日子多简单啊，那时候每天跟教会的人一起敬拜祷告，可是现在呢，我什么都没了。
慧姐，你听我说，我不敢说你来到我们这城市是不是不符合神的心意，可是哪怕这真的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神也是慈爱的呀。你什么时候亲近他，真诚地向他倾诉你的痛苦，什么时候寻求他的帮助，他还是不会不理你的呀。
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在向神求什么呢？他真的会听我的吗？而且坦白说，周传道，我也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哪怕我真的不该离开从前的教会，真的做错了，那哪怕我真的错了，神对我的惩罚也太重了吧。
慧姐，我知道你很痛苦，也很失落，但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思维一直倾向负面，可是这些想法真的反映实况吗？
负面，如果你老公死了，妈妈也去了，你比我更负面也说不定啊，传道。
对不起，我刚刚的话可能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可是你尝试想一想，最近有没有一些事情起码能带给你一点点温暖，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这个苦命人哪能碰到什么好运气。
哎，慧姐，听到你这样说我也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就静静地和你坐一会儿吧。哎，或者我去厨房给你煮点开水，泡个茶给你喝，好不好？其实我带了一些很好的茶叶呢。
传道，不用麻烦你啊。回来，真的太麻烦你了。周传道，谢谢你关心我。对不起啊，我刚才说话太难听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别放在心上。如果我是你，可能我说的话也不会好听到哪里去。
谢谢你的谅解。可是我真的很累，传道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
嗯，慧姐，我知道你不容易。不如我跟你一起祷告，你尝试把你心里的痛苦和疑问都坦白地告诉神。
可是神真的会听吗？哎呀，我怕会不会他觉得我很烦，我又怕自己啊会在神面前一个不留神，不知道又说错了什么话，得罪了他，他又再加倍的惩罚我啊。
哎呀，不会的，我们真心的向神祷告，神会听的。
经历了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呀。
来，我能握着你的手和你一起祷告吗？我先说一句，然后你也跟神对话，怎么样？
试试吧。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哎呀，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了。哎，可是想起未来前路茫茫，还是有点害怕，说真的。
我明白理解，你现在心情好了一点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哎，你看今天外面天气不错，我跟你到外面公园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好不好？
这样也好啊。哎，或者把你带来的点心我们也拿出去一块吃好吗？
好，当然好啦。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念是最平安的一年，不是将灾祸的一年，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念是最平安的一年，不是将灾祸的一年，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念是最平安的一念，不是将灾祸的一念，要将你们末后有指望。
小芳，你觉得这个故事中的李慧她像拿俄米吗？还有在现实生活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故事中的李慧她应该比拿俄米还要对神的误解更深，因为拿俄米她虽然对神可能有抱怨，她也没有明确表明说自己儿子和老公的死是因为她自己本人犯了什么错导致的。我觉得在李慧的眼中，神是会随时发怒降下灾祸去管教我们的神。所以说现实当中我觉得也会有一大群这样的人，或者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某些时刻都会对神的这种做事的逻辑或者原则我们不知道，就会自己想说应该会这样吧，神会随时管教我吧，或者是不是因为我这个选择神不喜悦，他就对我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有很多对神的一些不客观的认识，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否认说真的你要犯了一个罪会是有那个苦果存在。
不但是犯罪，有些时候例如多抽烟就肺癌，自己没有好好管理婚姻，结果婚姻出现问题，做错误的选择之后一个神定自然律之后的一个后果，对吧？ 是的，就做错事或者犯罪，自然就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理会到好像没做什么错事，
他觉得自己做了错的决定，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错的决定也很难说。
对，
可能他本来就想跟丈夫来，就是希望有更好的生活，那这个是错误的决定吗？就我也不觉得是啊。
只能说当时有没有最符合神心意我们不知道，也要留白，对吗？
或者他找不到一个自己那个苦难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想找一个原因，他就把这个原因归因到神，归因到自己。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呢，不是说不求甚解，但是有些时候真的要留白，不一定找到原因了，反而这个时期应该是抓住神。我相信如果你抓住神，哪怕是不是犯罪，他都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给你一个出路，能不能这样说？
我觉得做事情以后会反省是非常的重要。
对对，
但是要去到自责，然后就是看回神是惩罚自己，那个还有一段路还要好好的厘清。
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会想那个苦难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吧。当我们每个人遭遇到一些苦难，我们就会想，哎呀，我怎么遭遇了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没法解释，或者我们会去追寻那个原因，我们很自然的说，哦，神掌管一切，那他降下这个苦难给我，原因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就因为我犯了罪？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思路。
我觉得因为他失去了两个很重要的亲人，特别应该他只有三个人在城市里面嘛，这两个他依靠的人，重要的亲密关系的人都没有了，他应该是在一个很大的哀伤当中，愤怒、恐惧、自责都是很普遍的反应。
还有就看你哪种性格了，也有一种人是诿过他人，但是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像李慧一样容易自责。
是的，可能他就觉得想挽回一些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如果没有来，或者这些东西就没有发生，这样
就为自己留一个解释哈。我觉得可能他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那个决定，他不能接受自己做的那个决定，对吧？
他就提到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简简单单就很开心，
生活挺好，
对吗？就是现在他就失去一个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生活的期望都落空了。
就我在想那个故事中就是李慧最痛苦的事情，还有他面对将来、面对现在的一种态度，因为他就觉得说，哦，是我做的某个决定导致了现在的苦难，那他现在肯定就不敢随便做出什么决定了，他会非常的谨慎他自己的言行，他又生怕自己一个什么选择决定就得罪了神，又招致什么祸患，然后他也非常害怕亲近神。我觉得他的人生最痛苦的就是他不敢再往前走了。
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脑海当中很多认识的姊妹就表达他们那种感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很重要是，如果有类似的肢体哈，我们先不说对错，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人生某时某刻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去与他同行？你看剧中那个静一扮演的周传道，有哪些方面是做的挺好的，我们学习哪些地方我们个人觉得是可以改进呢？
周传道给李慧一些具体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比如说买东西给他吃，沏茶给他喝，就是缓和一下那个
情绪，
还有带他出去公园走走，最后离开自己的家，也是离开他封闭自己的地方，让他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也没有跟他讲很多道理，提供答案就是比较包容他的心情，就算那个你会觉得被冒犯有点生气，他也没有怪责他，就是同理性也挺强的。
对啊，这个故事里的周传道，首先他愿意花时间上门去看望李慧，这就很有爱心。我觉得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都关注点在自己的身上，像周传道这样愿意为别人去花时间花精力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还有他告诉他教会有人关心他，就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
就是把他跟教会的人连结了。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让他理会感受到被关心，所以他才愿意跟他出去走嘛。
嗯。
然后陪伴他，一起去祷告，把自己的心情，就是告诉神，帮助他重新去祷告，然后重拾对祷告的信心。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那有些什么值得改进呢？那也是我自己有些时候会犯的毛病，就是比较快去跟他对峙，就是要他直面他现在想的东西可能不客观啊，可能想的太窄啊，不符合事实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抑郁的人都会只是看某一面，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但是呢，你会如果现在还在这个漩涡当中，可能暂时只是陪伴。因为人很奇怪的，如果当他慢慢感受到爱，他自己愿意出来，可能再等一些时间，你不面质他，他都会反思他自己，都会觉得啊，原来还有人爱我，想做传道啊，原来什么，就他就会慢慢倾向开始客观一点，全面一点。如果他开始转变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他反思就是最恰当的时机
啊。是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马上就直面一些他
面质他的毛病或者弱点，
是是是，或者他的痛处啊，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还想着说，他这个是不是应该提醒李慧转换眼光？然后听乐意老师讲了之后，还是太快了，我还觉得说可能
太慢了，
又传到。对，提醒的还不够周全。
是要做的，是要做的，但是、
你不要给我们吓怕，你说你的看法。
啊、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他可能应该就是回应李慧的感受，因为李慧他此时的感受心情是什么、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似的，把他那个用一个词来描述出来很重要、就是让他的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然后其次呢，就可能祷告完了之后是不是比较心情平静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这个生命还有其他的角度。
哇，我们的讨论我觉得都有火花，感谢主。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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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从前我风闻有你，从前亲眼从来没有人能比。
故事新天空，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无论我在不在乎，无论我同不同意，你先给了我你的生。
但有两点我很想说一说，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生命的难处，有一些呢其实是很复杂，可能是真的自己有错，那个错也不至于一定的犯罪，可能是做了一些违反自然律的例如你常常都不睡觉像乐意这样，结果就得病了，也有可能是别人的罪，也有可能真的是自己犯罪啊。但无论如何，其实我们去遇到这些事情可以去问神我该怎么去面对，如果你真心求问，神还是会让你有一个出路，而且知道该怎么做。另外一种是飞来横祸的，真的遇到交通意外啊等等，这些真的要留白，我们真的不一定知道原因，而且神护理保护我们的方式也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这一切当中我觉得还是要开放给神，而且要谦卑。那说回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时刻真的很觉得自己是被神惩罚，又像李慧这样的情绪？
我是也很小一直在自责，然后觉得是被神惩罚。我是倾向容易埋怨那一类啊，所以就是不是倾向自责的那个情况。
你在这种无论是埋怨还是自责，怎么找出路了？其实埋怨跟自责可能也是相关的，不一定分开。
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我就尽力做了，做不好的话就是我能力不足。那我也挺接受自己能力不足的，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完全人嘛，就这样。但是也要一段时间走过来，这样。
我反思我自己在患难中很少有一个念头说，哎呀，神是要再故意惩罚我。可能我对神的那个形象跟家庭就是是相关的，因为神是我的天父的话。那个父母对儿女的心我是没法去质疑他的，但是我也在想故事中的李慧，他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他童年的时候与他的父母关系如何，那是否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也会因为他做了错事而惩罚他呢？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那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说我们每个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们自己跟父母的关系也会有关呢？我也会想起拿俄米，就是说她是否在经历失去丈夫和儿子之后，她也会想到说他们的死是不是跟故事中的李慧一样，是他们不应该来到那个摩押地呢？神是否也在惩罚他们当初的选择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可能或多或少观念中都存在因果报应，圣经中也说会按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都无法逃开故事中李慧这个模式。会带来什么？我觉得会带来很多惧怕，就是对神的惧怕，就无法享受与神的亲近。
我想起我一个亲人，他很多年前就从内地来到香港，当时候内地的那个经济发展没现在好嘛，然后呢后来发展比较好，他很多亲人都已经发达了，就富有起来这样子。
富起来了。
但是他在香港呢，他的发展不算是很好，比起他在内地的亲人差多了。他也会后悔我不来，可能就好像他们一样这样子。我们的选择现在跟别人比较可能不好，但是呢他来到香港以后好好生活，努力生活，享受他想得到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不可以想太多。
反正你当时就是做了这个抉择，而且那个抉择其实后来发展怎么样，你只是看到有些亲戚留在那里就发财，也说不定有些你不知道不认识的亲戚就留在这里就倒霉了，谁知道。其实是我们要留白的吧，但是我觉得张晴老师提出一点很好，就是无论过去怎么样，其实哪怕真的做错，只要你认罪或者改过，神也是接纳。有一些情况也是根本有没有错自己也不知道，但最重要是也是要你现在就是在这里了，你就做了这个决定了，就在这里为起点好好活下去，而且神也可以给你这个力量去活下去。
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快快地听，快快地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静静听，细细听。
听到没有？
给你的反思题，李慧这个姊妹让你想起人生的哪些经历？你曾否在患难当中总是觉得自己是被神惩罚，后来怎样找到出路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张晴，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走。